疫情非常的严重，那感恩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继续的可以来有敬拜神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始以前，我们把时间用祷告来求神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去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恩典。虽然疫情非常的严重，可是主，我们继续可以来敬拜，来仰望你，就求助你自己来带领我们，不但将你的爱赐给我们，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，用你的圣灵常常帮助我们来想起神你自己的话语。所以此时此刻，求圣灵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是向你是敞开的，为我们的心说话，让讲的和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神的话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可能有人还特别喜欢唱那首诗歌，就是《你的话》。那首诗歌旋律非常的好听，歌词也很美。感恩，我们都渴慕神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9篇，那诗人对神话语的一个态度。诗篇119篇是一首字母诗，它共有22段，是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，每段呢有8节，每一节都以相同的字母呢开始。那可见诗人他的文学功底非常的深厚。这首诗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，共有176节。主题是神的话语，在这个176节的经文当中，只有6节没有提到神的话语，而且还用了10个不同的名词，比如律法、法度、道、训词、律律、命令、判语、话、典章、言语。这个10个的名词都是指神的话。那可以看出呢，作者对神的话是何等的爱慕，何等的仰望，和他自己愿意谨守的心志。诗人的人生经历想必非常的丰盛，因为这是一个性命在危险当中的人所写的诗篇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的生命在危险当中，我会想起谁？想起我的家人，我的配偶、孩子，或者父母，或者我想起教会，是不是还想起警察或者007 Spider-Man？ 我们来看看诗人，他从诗篇，我们从诗篇119篇的信息当中，我们深深感受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话在诗人心中他的地位之高，超过我们所能想象。诗人用了非常丰富的描述，他一再高举神的话，并且我们也看见他对神的话是有亲身经历的。因为如果只是头脑相信的话，如果只是一种知识的话，他无法面对危险，是很容易放弃的。可是109节的经文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110节的经文说，面对恶人设下的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诗人在受苦的时候，他没有一直抱怨神给他的处境，反而以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他来献给神，又恒心来遵守神的典章，专心寻求神的律律，一直到底。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，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才能做到的。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紧紧抓住神，不可让恶人来同化自己，让自己受他们的影响。因为他知道，一旦他放弃了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作为指引，他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，他随时都会被这个社会或者恶人的狂风所飘走。今天那恶者，那就是撒旦，也常常兴起环境来攻击我们的信心。他很狡猾，可能没有要我们完全的放弃我们所相信的，可是他恐吓， 他诱引诱，他威胁，他利诱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打个折扣。就像在伊甸园里，那个时候蛇引诱夏娃一样，就创世纪的二章的经文说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可是到了第三章，神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大家注意哈，神说你必定死，那条蛇说不一定。很遗憾，夏娃没有守住底线，她吃了那禁果。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，我们稍稍打一个折扣，那我们的防守那也会瓦解。一个小小的破口，撒旦就有机会继续的来辖制我们，就像当时辖制亚当夏娃一样。那诗人得胜的契机是什么呢？106节的经文说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安适而行。到112节的经文说，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这两节的经文都强调一个词儿，叫遵守。他之所以能如此的认定坚持，是因为他深知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他信心的果效在于他对神的认识及对神所说的话的一种的确信，因为神的应许不会改变。就像以赛亚先知说的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经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在你身上。今天的经文105节这个经文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都很熟这句的经文。我们先来看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。现在让我们先闭上眼睛，我们想一下，在旧约时代的那种村落森林，人们晚上怎么行路？人需要带着灯才上路。在那个时刻的灯呢，有点像一个平的茶壶，它有一条细小的灯芯，在微风中就晃动不定，它的光在黑暗当中只能照耀面前一丁点的地方，每前行一步，这个光并会跟着再向前挪移一点点，这样一步一步就有灯的照光，帮助人看清前面的路况，有没有石头，有没有坑，有没有别的什么危险。那今天的经文的上下文呢，让我们知道说，诗人在苦难中他发现金银财宝对他来说都没有用，只有神的话可照亮他人生的道途，唯有神的话可以做他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因为他发现他好像一个在黑暗中行路的人，他不知道恶人的网罗是在哪里，他一不小心就会遭害，因此他的心非常的谨慎，他的脚步也非常的犹疑，他需要指引，需要有灯有光来照亮前面要走的路。这就像一个人走在布满地雷的这个战区里面，他需要步步为营，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神给我们看见有这样很多有这样的人，很多的宣教士几乎都有这样的开始，被怀疑，被排斥，甚至被欺负，可是他们守住神的话，他借着神给他们的灯和光一步一步的走下去。听说现在在中国有一群宣教士叫做六无宣教士，他们大多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他们回应了神的呼召，可是他们没有公开的身份，没有正式的职业，没有足够的生活费，没有医疗退休的保险，没有父母的谅解支持，甚至没有户籍让子女上学。他们原本可以拥有一切的有，却因为神的呼召而甘心成为没有。 他们要面对生活和物质的缺乏，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，每一步都是艰难的。但是他们却宁可拥抱神的话语，拼命的去传福音，原因不是别的，正是因为明白了什么是生命当中的至宝。他们宁愿放弃世上的一切，他们的每一步都是靠着神走下去。我最近认识一对中国的基督徒夫妇，他们在大学时候呢就信主，大学毕业以后他们去非洲工作两年，之后呢去阿富汗工作了三年，那一位是法学专业，另外一位是工程专业。他们回应神的呼召，有感动要到穆斯林国家去分享福音，去做见证。最近他们又换了一个工厂，阿塞拜疆，另外一个穆斯林的国家，他们刚刚获得签证，在等待出发，从阿富汗转转到阿塞拜疆，真的是神的手一路的引领，非常的奇妙。因为靠自己根本计划不来，因为现在全球都被这个疫情笼罩着，阿富汗又在印度的边上，疫情有些失控，在这种情况下面要获得签证实在是不容易。所以真的神的话是他们脚前的灯，照亮他们的每一步，也让他们更清楚更确信这是神的带领，是神的心意。他们深信神会继续的带领他们前面的每一步的路。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很细致，如果我们将圣经神的话的这样的丰富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那就好像我们每一步都走在光明中一样，我们就不会踩到那些脏的东西啊，我们就不会被绊倒，不会被掉在陷阱里面。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，路上的光是指引导人生的大方向。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人活着就像是没头的苍蝇，不知道为什么活的，也不知道该怎样活才有意义。你可能听到有人这么说过，说人生真没有意义，有时觉得好像是一场被动的被人推着的那么一种旅行。有的人那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及时行乐，可是明日愁来明日愁，到了明天该愁的还得愁，仍然感到烦恼和无奈。也有的人生活下打仗，觉得人生就像战场一样，这样的拼会让无意义的生活暂时变得稍微有一点现实的意义。他们只有在不停的战斗当中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必要性，所以他们习惯了斗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与自己斗，老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不但自己活得很累，也连累家人，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。当达到一个目标，兴奋一阵子，就会感到无比的空虚，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永无止境。我们对这一类的人相当熟悉，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。曾经的我们可能也是这样，但信主之后，我们觉得人应该有终极的目标和意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活着是有意义的，是为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他造我们的那个样子，是为荣耀神，并且神安排的工作呢，就是让我们来管理好这个世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可以帮助我们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知道人生的意义，让生活更充实，满有喜乐、平安，而且有盼望。还记得耶稣升天以前他给门徒颁布的大使命吗？这个大使命同样也是给你，也是给我的。在马太福音的28章，那最后的几节经文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大使命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，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。神赐给我们救恩，不仅仅 为我们自己得救，有神赐的新生命，也给我们有使命，让我们去做见证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闻福音，认识耶稣就是基督。可能我们有家人还没有信主，有同事还没有信主，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影响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，他们的生命也得到翻转和更新。上一次来国语堂分享的那对宣教士，他们要去的国家，他们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只有 0.01%， 也就是万分之一，一万人当中才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任务还很艰巨。路上的光不但照亮前途，也照亮人的内心，给人力量和盼望。当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，神给我们指明方向，尤其在黑暗疲惫的日子，神的话更成为你我的力量和帮助。都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们基督徒走天路时所遇到的试探、引诱和危险更经常会发生。在凌晨的路上也会经历无数的黑夜，走不少的崎岖的路径，更要攀过险峻的高山，每一步都会叫我们惊惶失措、受伤痛苦，甚至灰心沮丧。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黑暗？只有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。人的说话有时候软弱无力，有时候想安慰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像神的话，他句句带着能力。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聆听他的话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就得到力量和盼望。有位师母，她分享她忧郁症得医治的见证。那时候她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，久而久之倒下了，靠医生开的药度日。她知道这样不行，必须要走出这种的状况。那理论上说起来很容易，实际上做起来很难。他就想起圣经，诗篇里很多赞美神的话，他就立下计划，说每天用诗篇来赞美神一次。他试了一周以后，每天就赞美神两次，后来增加到三次、五次、七次。就这样，师母用赞美神的方法，他停止服用药物，他靠着神的话，最后完全走了出来，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他回头看，他说一路都铺满了神的恩典。他就来到神面前问神，神你医治了我，要我做什么？他灵修的时候，神的话就再次感动他，他就为耶稣去做见证。他顺服，他并且很享受做见证、传福音、跟神同工。类似的见证很多，神怎样把人从黑暗当中引向光明？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因为我们都活在撒旦所控制的黑暗里，人心的黑暗、社会的黑暗、各种不公义、不公平、污秽、肮脏的一些的作为。当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当中，被似是而非的价值观充斥的环境里面，我们需要明灯来引导我们有正确的方向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被动的，我们不得不，我们没得选择，我们只好相信。但是我们看看诗人，这诗人跟我们非常的不同，也许是因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到生死抉择的边缘，也有可能是神怜悯我们的信心微小和特意的保护我们。只有当我们明白只有神的话才能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，我们就会像诗人一样，不忘记神的律法启示，遵守神的典章，以赞美为供物来献给神。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说仇恨不能驱逐仇恨，唯有爱；黑暗不能驱逐黑暗，唯有光。那主耶稣就是那真光， 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很多的经文啊，我读几节给大家分享。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路加，他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呢，他就说，他说耶稣来是照亮住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神是光，他不但照亮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也要我们成为盐，成为光。所以在登山宝训啊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十四节的经文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要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当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做盐，我们就是做光。被真理同化，我们明白了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保守看顾我们的每一步每一天，引导我们人生不致失脚跌倒入歧途。那我们该怎么回应呢？这里我简单的分享三点。第一点，将神的话要藏在心里。诗篇119篇11节经文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。人的一生都是心在操作，所以有位医生说，我身为医生，每天接触很多的病人，也非常的了解，说要治愈身体上的疾病，先要治愈他的心。心理上的健全比生理上的健全更重要。任性的心、恨人的心、不满的心，就是生病的起源。而心境的改变，就能使人容光焕发、神采飞扬。圣经的箴言23章呢，也说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要保守我们的心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，来洁净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将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得罪神，我们就在灵性上就不跌倒，我们就能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有神的生命、属天的平安。这是不是很希望能拥有的？第二一点，我们要有读经的生活。因为圣经不单单是一本教义的指引，神的话应于生命，建立信心，产生改变，击退魔鬼，施行神迹，医治创伤，也建立品格，改变环境，来传递喜乐，来克服逆境，战胜诱惑，充满希望啊，等等等等，我们很多啊，那些呢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真的就不能存活。这就像在出埃及记记载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出埃及以后到了旷野，当他们的食物用完了以后，他们就发怨言，那耶和华神就赐下玛纳，每天早晨玛纳和露水呢同时赐下，那一直这样呢有40年之久，直到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到了迦南地才停止。百姓呢自己必须每天早晨去拾取当天所需的粪。我知道我们国语堂有几位年轻人，他们天天早晨起来一起灵修，有弟兄群，有姐妹群，他们不单读神的话，又彼此分享心得。 那别的团契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很好，你想尝试的话呢，也可以去效仿，可以从小范围开始，有两三个人，每周一次都可以啊。那是一个团契的。那我们自己个人呢，我们就像这个玛拿一样，我们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领取，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来支取力量。圣经上的话不仅要读，还要思想。要昼夜思想，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说：“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”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便是一个很会思想神话的人。当道成肉身这件大事要发生在他身上，他不仅绝对顺服，还反复的思想。神的话只有理解消化以后，才能够改变。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。你可能说，我记不得，我看完就忘了。是的，我们看完都会忘，所以我们要背。那记忆力是神赐给我们的一种恩赐。你可能说自己的记忆力很差，特别是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感觉记忆力越来越差。事实上，你把很多很多的事都记在脑子里了，你会记住对你重要的事。如果神的话语真的是那么重要，我相信你就会花时间去背，背熟了，神的话能帮助我们抵挡试探，做明智的决定，帮助我们减少压力，建立信心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去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。这个记忆力就像去健身房练肌肉一样，我们越练习越使用，就越强壮。背经文就越来越容易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可以把经文抄写在这一张小卡片上面，我们随身携带，随处的背记。我在学校读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开车等红灯的时候，那就记住一个新的词汇。背记经文有三大的要诀，这个要诀就是复习、复习、再复习。我们背过了，我们再背。我们正盼望说神的话成为你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最后，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：人生是一个旅程，有积极有灰心的时候，有失望又充满希望的日子。在那些日子里面，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重要的焦点，使我们有能力继续前行。所以，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日子，我们都不需要惧怕灰心，因为我们有神的话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领我们每一步，引导我们人生路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常与我们同在，也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行我们每一天的路，也谢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常常提醒你的话语，也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不单爱你，也爱我们身边的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纪念到在身体软弱、灵命很软弱的弟兄姐妹、朋友们。主，求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，借着你的话语，让他们看到话语中的亮光，让这个话成为他们的力量，那可以让他们继续。来爱你，继续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